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既要学会入乡随俗，也要学会渐渐把自己融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样才能在美国生活得更加的愉快和幸福。由于美国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在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难题或挑战，当然也会遇到很多新鲜事儿。五味杂谈周四板块活在美国话题系列，和您分享新鲜出炉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资讯，希望能让您在美国的生活更有质感、更快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那些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活在美国的事儿。
活在美国，
各位午安中午好，非常开心呢，我又回到了我们的五味杂谈中。那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呢，我确实是回了一趟中国大陆啊，然后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旅行，所以今天呢，我应该算是身体已经醒了，可是我的精神还有一点萎靡在倒时差，但是依然很想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哈。那今天在五味杂谈的有我 Lumi， 还有我们的刘畅主播。
嗨，大家好，我是刘畅。这个 Lumi 回来了啊，
嗯，
看得出来非常的愉快啊，因为这个造型也有改变，
造型也有改变。
大家虽然看不见你，造型有改变，然后那这个染了一头很漂亮的这个长发啊，
嗯，
这个很漂亮，嗯，
是。那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美女加上这个头发发型在这边染得很时尚，这个确实啊，感觉这个夏天。你是蛮清凉的，
对，就发色比较浅嘛，然后就是很流行的奶茶色。那我们其实我发现回去这一趟呢，我们就是我们说活在美国，有相似的也有不同的。那其实在洛杉矶啊，是曾经我认为我们在中国哈，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就虽然说是时尚嘛，但是在发色方面还是较为保守的。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哈，你会发现很多的我会观察像什么某书啊、某音啊等等的，你就会发现国内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对于这个新兴对新兴事物的这个尝试也是越来越大胆的，这也是比较接近美国文化的年轻人了。那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大的感受哈，我发现呢，曾经啊。我说到来美国一个非常不同的点，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可能在任何的这个场所啊，或者就是在一些证明文件的这些材料上，我就觉得手续很繁琐。比如说有最大家最经典的讲说你一定要证明你妈是你妈，你爸是你爸的这种哈，那来到了美国之后，我当时觉得，诶，为什么就是我跟他讲，诶，我就是这个人，他就说 OK， 我就相信你。那我去办某些就是一些手续的时候，我忘记带了什么材料，他就会告诉我说，诶，你可以先把材料办了，然后回头你拍照片或者是邮寄给我就可以，这个手续就非常的简洁。我就觉得人与
社会诚信度很高，
对，社会诚信度很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很高哈。诶，可是最近哦，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社会诚信就在美国本土哦，这个诚信有所下降哦，因为我们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像超市，那曾经我觉得我是拿着超市在就是拿着外面买来的东西在超市里随便吃是没有关系的，那现在呢就是会，诶，你就会觉得好像会有一点点不妥啊，就觉得诶，你如果拿的这个食物啊，外面有卖，如果超市里面也有卖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工作人员会对你有一点点的小质疑啊。甚至我们最大的这个超市，我们华人就美国最本土最有知名的大超市 Costco 最近的这个规则啊，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曾经我对 Costco 的印象就是他们真的非常的信任你，那即便是就他们开玩笑说有一老太太买了这个腰果回去吃了半桶回来讲说，诶，我要退掉，Costco 问原因，他说因为我不爱吃，然后就轻松退掉，甚至很多的退货程序根本就不问你任何的原因。
对，而且 Costco 本来它是以一个 就是说给会员很多方便啊。但是大家记住，是给会员很多方便，什么你养了一年的植物死了，你拿去退，他都退给你啊什么的。所以大家觉得，哎，Costco蛮好的哈。
是。
但是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活在美国的资讯是什么呢？
嗯。
哎，Costco的羊毛不太好薅了，跟你说，为什么呢？就是说那个，Costco 最近啊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啊。
嗯。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呢，就是严查会员。换句话来说呢，你不是会员，你拿别人的卡去这个消费，
嗯，
进入到 Costco 去买东西，你出示这个卡以后，然后你付现金嘛，对不对？
是，
这是不行的，已经不可以了。
是，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呢？
嗯，
这个 Costco 现在原来人工检查，你知道我们进 Costco 就要亮一下，
就亮一下你的会员卡，嗯，
现在不行啦，
嗯，
现在要求顾客要扫描会员卡后面的数字或者二维码或者那个条码，而不是直接展示一下就进去了。
嗯，
这个呢已经在我们南加州的，哎，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罗兰岗啊，
嗯，
罗兰岗的 Costco， 还有 Huntington Beach， 还有英格那个非常大，这个超级 Costco，
嗯，
但这些 Costco 门店已经开始实施了，这些门店的入口处呢都有扫描设备，
嗯，
而且呢经过工作人员的验证，保证顾客遵守了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每个扫描站还配备了什么？扫描你的脸部的屏幕。如果说你用的那个卡，不是我们用那个 Costco 的卡，有些是我们的照片印在后面的嘛。
嗯。
哎，他要把你的脸扫一下，看看跟那个后面那个照片符不符合。如果说你是用的老的比较老的卡，后面没有那个照片的，没关系，你把你的 ID 拿出来，然后呢跟你本人对一下，然后名字对上了，那个卡的条纹扫描了，才能进入 Costco。
嗯。
啊，那现在那很多朋友呢？就不要去那个薅羊毛啊，借别人的卡进去。但是呢，这种做法呢，这个已经引发了顾客的不满。你像美国的这个顾客是很娇气的啊，
对，
他哪里不舒服的话会说事儿。听说啊，有人在 Twitter 上面发帖说 ，Costco 现在要进店的话已经大排长队了，就是因为多了这么一个程序，本来已经很繁忙的 Costco。
嗯，
就更加的大排长龙，连进门都很困难了。
是，而且这个流程的增加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增加了我们会员的这个进入会费，加入这个会员的这个成本哈。那今年这个 Costco 也是宣布了，从9月1号开始，那提高了
涨五块钱，
对，提供普通会员的会员费从60元增加到65元，而这个高级会员呢，也是从120元增加到了130元，增加了10块钱。
多出来的钱，我完全怀疑他们就拿去做那个机器了。
我觉得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对
对。
所以说呢，这个 Costco 呢，当然啊，我们反过来说，我们换位思考 ，Costco 可能也是被薅羊毛薅烦了，你知道吗？
是。
一直觉得，因为 Costco 的盈利模式呢，实际上它就是靠会员费，
是
它的商品几乎是不赚钱的，
没错。
那个有很多个这个你知道，研究美国商业模式的这个文章都分析过哈，说 Costco 的赚钱的模式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商品的利润呢很低很低啊，7%以下，它不需要那么多高的利润。然后呢，它的商品也很简单，只有4000多种，所以说它就是涵盖你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呢，它会精中选精，优中选优，保证这个产品的质量。然后呢，再加上给你一个无条件的这种退货的非常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呢这我们的会员。它的8000多万的会员呢，啊，每一年的交的会费呢，啊，几十个亿美金，这才是它真正的这种收入的来源。
是。
它可能发现呢，它的很多产品卖出去之后。你这后台可以看到嘛，这会费并没有增加，但是呢可能这个相关的营业额会增高，但它的营业额增高，因为它的这个利润会这样反而它的利润会下降，因为它的毛利率很低，所以说呢这样呢才促使他们痛下决心现在来给大家说，哎，不是会员就是不能进来买。还有就是说呢，有很多人这个借别人的会员卡去买啥呢，买他门口这个羊毛也是大家很喜欢薅的，去买到门口低价的热狗
和冰激凌
的那个冰吧，对。
是，而且我觉得 Costco 最近新出了一款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冰激凌，真的超级好吃。我就觉得1块多钱能够买到这么好吃的冰激凌，真的好难得哦。所以，
那么我就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资讯就是活在美国第一个资讯， Costco 已经严查会员了，
是
本人不去不行啦，你不能借别人的卡去，这种羊毛薅羊毛的方式已经被这个 Costco 杜绝了。当然这个后续呢有什么样的调整呢，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但是大家注意哈，
嗯，
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呢都是 Costco 的会员，不管你是新
应该是很普及了，现在哪一家里都会有那个 Costco 的会员卡。那我说句实话，我在看到这条资讯的时候，我有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哈，就是说到底是这个 Costco 变得更加的精明了，还是他被骗进了，就是说人们的诚信度现在这个下降的、
就是
对，
是是
下降的蛮凶的。那我跟你讲啊，这
薅羊毛，但是呢，薅羊毛还是要取之有道啊。
是是是是，
黄瓜搞烦了。
我跟你讲，这次我回中国，其实也会有一些很就是很强烈的感受哈、啊。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讲说，哎，现在中国犯罪率很低，它的低是有原因的。那我也是真的是很有感受，就是你无论进入任何一个就是这种公共的场所啊，或者是甚至是游乐园、娱乐这个设施啊，你知道吗？全部都是和你它的系统整个和你的身份全部都是联网的，都需要你刷脸，而且出示证件。那我其实这次回去我没有这样的就是概念嘛，就没有这样的习惯。可是你会发现，你如果不带证件的话，连很多的就是像什么就是游乐园你都没有办法进入的，它全部都是实名并且刷脸入园。
所以说这也是对这个除了对人群的一种管控之外，可能真的是社会诚信度下降了。
是是是。
好，我们先跟大家分析了这个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Costco 严改规则这么一个资讯之后呢，啊，我们进入一段工商服务之后，下面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呢很重要的一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待会儿回来。
好的，一会儿回来。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那么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也要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活在美国的这些小资讯，以及可能我们不管是来到美国很多年的我们的老移民也好，或者是有可能刚刚踏入到这个美国这片领土还不太适应当地生活的我们的新移民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节目中呢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以及小资讯。那你知道吗，刘畅大哥，我这次从中国回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哈，就是我回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美国的话，就去无论你是餐饮啊，或者是等等这些有为你服务有服务性质的这种公共场所中，我们都习惯性的给大家一些小费，无论别人帮你停车呀，或者是在酒店哈。可是这你知道，在中国是没有这个文化的。他们是不给服务生小费的，可是哦，我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服务真的是不同哦。比如说我这次回去，你即使不给这个服务员小费，他真的服务的非常非常的好，真的就是对他眼睛会盯，对他眼睛会盯着你，然后你只要走进大门，就会马上冲过来几个小哥哥过来帮你拎手袋啊推箱子啊，打开电梯门啊。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服务业现在真的蛮卷的，就是卷的不仅仅是就是说这个比如说酒店它的这个服务设施的本身，那对于服务人员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诶，在美国现在就不同了，大家可能拿小费拿惯了。那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时的小费应该是8%、10%、15%，就是很高的小费。除非你是到一些非常高级的餐厅，可能最低的这个服务这个小费可能到了10%、15%、20%哦，就是蛮高的小费了。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如果你去吃饭的话，你经常他已经不让你自己写小费了。原来是自己写嘛，你要给多少钱？可是现在那个购物
出来，
对，购物单上他会给你印出来，而印出来根本就没有15%这个条款，它是
一般从18%开始，
对，18%、20%、25%。哎，每次拿到这个，对我几次跟朋友
讲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小费呢，我们其实已经做过这个节目啊，这个小费文化。
是。
可是呢，最近又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啊。
是。
有一个美国小哥，他到一个中餐的保费啊，中餐的保费单收完之后，一个中餐保费去吃饭。然后呢，他气到什么程度呢？
是。
那个、小费，他本来给了小费了。
嗯。
后来被气到，把小费全部收回来，一分钱不给就走了。然后呢，他在网上就分享了自己呢。几天前到这个中餐馆啊，去保费去用餐的这么一个很不愉快的经历，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活在美国的资讯，就是小费这个问题呢， 已经引起了很多很多人的不舒服，但
不满，对，
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餐饮特别是餐饮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就吃了饭以后给个小费啊，
是，
那
其实小费大家给小费是因为你服务的好嘛，对不对？是要让大家心甘情愿的给，嗯，
对，他花了50.5呢，他就写了一个56块钱，
嗯，
啊，这个我觉得呢，这个自助餐嘛，
嗯，
很多程序是自助的。对吧、
嗯、
那通常呢就是代位员工给你引进去，然后呢来给你做 service 的这个waitress 呢，就是把你的筷子啊叉子啊餐巾纸啊，还有就是把你可能包含在餐费里面的饮料或者 water 给你送过来、
嗯、
啊，那么基本上他的服务就是这么多，然后呢你可能会在途中呢找他要点多要点 napkin、
嗯、
这就是我通常在保费里边的经历啊，
嗯，
然后呢他写了一个56块，就是50块给了56块，那给了5.5，他是50.05吗？刚刚好10%，我觉得还可以了，我觉得还可以了、
嗯。
但是，他为什么这个很气愤呢？这个服务员就说，就问他说，你什么时候给小费？这个小孩就是说，我当然会给啊。然后呢，他这个，他就后来他在收据上看到了56块以后，这个服务员娟就对他说，你要多给一些小费，这些不够，直接这么跟他说。
是
这个小哥就有点生气，
很
后来呢，
嗯，
这个服务员回来看到他并没有增加小费，就又问了他一次，你什么时候给小费呢？然后这个小哥的这个美国小哥的老婆就已经看到这两个人对话了，他就不想发生冲突啊，就说你没给小费吗？然后呢这个小哥说，我刚才给了，但是现在我不想给了。他就把5块钱拿回来以后，还要求对方把那50份的零钱找给他。
是、
啊。然后这个小哥带着家人离开了，没有给小费。那在这之前还没离开餐馆的时候，这服务员因为他没有给小费，这服务员就一直围着这一家人身边打转。
这让人很尴尬嘛，就是用餐的很不愉快。
后来这个小哥就发帖呢。
嗯、
发帖在这个啊，在一个很有名的餐饮的这种评价网站上面哈，
嗯，
他就分享了这个经历。他说呢，自己不是不愿意给小费的人，但是他这样的服务他非常的生气，然后所以就把小费归零了，就不给了。他说呢，给了10%嘛，
嗯，
10%，他说其实我没有得到什么服务，
嗯，
一般呢，我真的很好的服务的话，我通常会给多少呢？我通常会给个20%-22%的小费，我都会给的。说但是呢。这个自助餐呢是确实没有得到太多的服务，我觉得给个10%已经够了，讲得很清楚啊。
嗯，
然后，但是他被人家这么一问，啊，就这么一问，所以
就很尴尬，
很不爽，就很不爽。啊，然后呢，他说这一家的这个，这一家的服务呢也有问题，啊，要服务员才去给那个饮料续杯，顾客不能自己续杯。然后呢，那个服务员他想续杯的时候，那服务员其实也并没有给他提供这种。续杯的服务，所以这么一搞的话，这个评论区啊，他发了这个帖子以后的评论区，让越来越多的人呢，就开始对亚洲的餐馆，甚至是对中餐馆的服务呢，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吐槽，然后就说这很多的这种 waiter 或者 waitress 呢，在亚洲餐厅里边呢，都要求给更高的小费，经常10%，就像刚才那个小哥一样，10%-15%都走不出这个餐馆。所以说很多人就开始，
我不瞒你说，这个
攻击
对这个经历啊、哦，我真的我还真的蛮有体会的。我记得有一天啊、我早晨去吃早餐哈，我就不讲哪一家餐馆了，也是我们的华人餐馆，然后我就买一些豆浆啊什么之类的，就在交付款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催我说，你不要忘记给小费啊，你不要忘记给小费啊，他就连续说了很多遍。我当时在想，哎呀妈呀，我的餐都还没有点完呢，就是这样，就是让我觉得心里很不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说很多的他们的这个服务人员，他是靠小费来就是补充他的工资的。所以作为我们正常生活在美国很久的这个朋友，我们都不会去吝啬给这个服务员这种小费了。但他这样去讲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心里很不爽。尤其是大家排着大长队，你冲着我一直在讲，你不要忘记给小费，你不忘记给小费。然后他讲我就很不爽，我说好的，我说我知道了，然后我拿东西我就 不想当下给他小费，然后他就在我后面说，你不要忘记放到桌子上哦。
对啊，所以说这个、
你是不是很不爽？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在还真的是在就是我们客观的去评价啊，在老外的餐厅不太容易发生，所以他老外他只会反反复复的过来问你说，哎，你觉得今天的怎么样啊？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是不是可口啊什么的？就是笑容可掬，然后服务非常到位。每次我跟朋友去就餐的时候，他都跟我讲说，哎，你看啊、有一些餐厅啊，你拿到这个餐券的时候，尤其是现在我们洛杉矶的中餐厅，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他拿的所有的这个小票都是18起，然后每次我朋友拿到这个小票的时候就会说，诶，这真的是让我很不爽，给多少小费本来就是我心甘情愿的事，对吧？现在你就是说我最低18，本来我想给你25，冲你给我标的最低18，我也只能给你18了。然后呢就有一些，
他通常的这个18之后，18-20之后，他还有一栏就是keep custom， 就是你可以定制你自己想给的小费，我通常就是我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就是这个样子。
是，对，有的时候就他画上去你再去写的话，就人嘛，就心里说好像我们中国人又比较要面子，就看到这个时候就觉得你在特意写一个少于18的就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画18这一栏。但通常有一些就很多就是还是比较好的餐厅哦，然后他的那个餐券上在结账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让就是那个小费是你自由填写的，然后我的就是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服务的非常好。那通常在这个时候，我的朋友就我们通常都会给25%甚至30%的小费，我们会给很多小费，因为简单讲就是他确实有为我服务，他让我的心情很愉悦，我们愿意为这份愉悦而买单，而不是说你追着我要小费。诶，你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没有享受到服务，我心情很不爽，然后我还要给你额外支出，就是这个我不应该付，我不认为我应该付给你的这些服务费。那你这整个就餐的这个状态你会很不爽吧，我应该是这样去形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华人的这个小餐的这个小费的这个部分还真的是应该去整顿一下。其实你这样如果让顾客有这样不好的体验，我相信我不会再去这样的地方去买东西，因为我不喜欢别人追着我要钱的这种感觉。
所以在很多中餐馆老板的这种传统理念当中呢，这个就要说到一个文化了。食物的，因为我们通常觉得食物的味道呢，远远要重要于服务的质量。所以这很多老板觉得只要自家的菜品好吃，那其他的呢都是其次的。但对于呢习惯了在用餐过程当中享受服务的食客，比如说你来说的话，就会感觉到有些不舒服。
是。
那像刚才那位小哥在他的评论区里边呢，有人就留言说，哎，你别说，就是要是服务太好了，其实我会感觉很害怕，这意味着食物可能很糟。这也是一个，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一个思考对。所以呢，有些网友就认为呢，其实并不是服务的本身糟糕，而是对服务的文化期望不同。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好，
是
因为在美国的餐馆里边呢，如果你去叫服务员说 “hello”， 我要怎么怎么样，伸手叫服务员呢，被认为这是一个低质量的服务，所以小费呢可能会打折扣。服务呢，他们认为服务应该是不仅仅把食物送到你的桌子上，而就是要。像你刚才说的，
不停，
他会在旁边不停的观察，
对，
需要什么的话，提前就是说有个预判。那么相比之下，很多中国人呢，纯粹是以这个服务的效率，就看你上菜快不快呀，味道好不好，这样来评判一个服务。所以中餐馆的服务员呢，经常会试图优化这种服务的效率，但是呢，往往呢就忽略了这个我们的很多的食客他的这种。顾客的这种用
需求，对，精神体验，对。哎，反而现在你知道吗，中国现在的这个服务真的是，其实中国是没有小费文化的，可是你知道吗，我这次每次都有会给就是服务，尤其是像我住酒店，我会给打扫，为我打扫房间的人，每次我都有给他小费，因为真的是服务太好了，你都会觉得你不给他小费你于心不忍。因为我们就是这种人嘛，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是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哈，是你只要让我的这个体验感好了，其实我们是不会在乎多那么几块的小费，我们既然来你这边消费就不会在乎这几块的小费。可是如果你是用
在一个越南餐馆， 就是一个吃越南的传统餐的一个餐馆。
嗯，
那有个小哥，他呢，会说越南话，会说英文，但是也会说中文啊。
嗯，
他是一个越南人。然后呢，我就发现他跟每一桌客人，每一个客人来，他能记住曾经来过的客人是老朋友。
哦，
然后呢，啊，如果你新去的客人的话，他会很快的跟你交谈，跟你那个，然后就是你会在他那里感觉到，他啥都愿意跟你聊。然后他也不会忽略这个服务的程序，然后他的整个的服务给你送什么东西啊，非常的快，然后呢还会安慰你啊怎么样？这种人就是你不给高小偷都不好意思的那种人，而且
对
他社交真的很牛逼，就是一个社牛，我们说的社牛，
让我想
这种服务员呢就干人家赚小费，所以说我们华人评判这个小费的标准呢，可能也不太
一
样，一
定要学习一下。所以其实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哈，就是工作能力强的这个人，就好像是那个什么书，黎叔说的那个小偷说，一点就讨厌打劫的，我就觉得要小费的这些人就很像打劫，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你不提供给我高的情绪价值，我怎么会为我的这份情绪而买单呢？所以想要我们华人从事服务行业的各位，其实在这里呢，也可以在尤其我们这些老板们啊，在这个小费的管理上，我觉得应该我们去加强一些对我们这个服务人员的一些管理和一些培训。我觉得对您的这个对您的这个餐馆呢，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吧。我们先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活在美国的一些小趣事。欢迎再次进入节目中呢，今天节目里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很多我们的华人在洛杉矶啊，在美国生活的一些小趣事和遇到的一些小难题哈。那其实我们华人有一个特点啊，就很喜欢煎炒烹炸，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烹饪方式啊，其实就是有很多种，就是西餐呢，很多就是煎一煎啊，或者什么，就是他们的那个做法相对来说比我们华人要简单很多。所以由于复杂的这个工序啊，我们华人特别热衷的一种餐具叫做不粘锅。我不知道我们刘畅大哥在家做饭的时候，我知道刘畅大哥是一个美食家啊，他很善于烹饪，所以您是不是有在家也用这个不粘锅啊？
是不粘锅这个东西啊，其实很好用啊，确实很好用。比如说很多，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因为他要煎一些东西啊，特别是煎什么煎鸡蛋那种啊，煎鸡蛋，就是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粘锅，所以呢，我们的高科技啊，很多年前就发明了这个不粘锅，锅可以不粘，但是呢，今天我们分享这个资讯，大家注意，不粘锅会引起一种病，叫不粘锅流感，可能你们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最近。这个流感呢暴增啊，创到了23年的新高。其实呢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流感，就是说你在用不粘锅的时候，它不粘锅的那个涂层啊，叫做铁氟龙嘛，对不对？它的这个中文翻译叫铁氟龙 Teflon。 那这个铁氟龙呢，什么叫铁氟龙流感呢？就是因为这个铁氟龙用久了以后呢，它会产生一个，因为你高温嘛，高温它可以不粘，它会发这个烟雾，会发热，但是这个散发出来的烟雾呢，里边有很多的这高温烧出来的聚合物，但人呢吸多了以后呢，就会引发什么呢？引发胸闷、咳嗽，然后呼吸困难、头痛，这些类似于流感的症状。其实它不是流感啊，就是吸多了这个不粘锅里边的这个铁氟龙的就是不粘锅的这些材料所造成的烟雾的这种烟雾吸多了，所以你就会造成这种永久物化学物质，这都被称为永久化学物质，然后呢会让你感觉到很不舒服。所以大家要非常的注意这个不粘锅产品的这种安全性，怎么样使用，它是最科学的，
是，
你知道吗？
那这在这个不粘锅的选择上，我们刘畅大哥给大家有没有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品牌呀，或者是说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尽量去少做什么样的方式去比如说高温或者等等，如何去保证我们这个在用这个不粘锅的时候不要受到这样的一个侵害呢？
好的，这个不粘锅呢，大家你记住哈， 在用的时候呢，因为任何东西它都不是永久性的，
嗯，
是吧？不粘锅的涂层呢也会掉，啊，只不过呢，就是说你如果小心翼翼的使用它呢，它的寿命会更长一些，但是呢，也不是一辈子的，啊，
嗯，
包括我们现在买一些这个，你看我们中国人不是喜欢吃米饭吗？
是，
现在我们都是用电饭锅，这个电饭煲，那个电饭煲里边的那个蒸饭的那个，它放在那个电饭煲里边的话，那个里边几乎都是用的不粘的材质，特别是日本的这个电饭煲做出来的饭很好吃，很多家庭用日本的那个电饭煲，它那个涂层也是用的这个这铁氟龙的。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家的不粘锅你用的比较久了，它已经出，因为我们洗的时候有些它处理不当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粘在上面，你就去不小心用铁刷子去刷，对不对？
嗯，
这个刷了以后呢，它上面这个涂层呢就会破，破了以后就一个破口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如果说你发现你的不粘锅的涂层已经破损了，就建议大家这个不粘锅就不能用了，就把它这个扔掉，或者是说交给那些铁回收的人，让他就回收作为废铁回收掉。而且呢，一个不粘锅的寿命呢，一般就是3到5年。好，那么在洗这个不粘锅的时候，教大家一个小窍门，一定不要用铁刷子去洗。
嗯，
我们现在不是有一种，大家知道不管在哪个超市，现在都有一种就是专门洗，叫百洁布，
嗯，
一面是绿色的，一面是黄色的，
是就是那种像海绵一样的那种。
对对，
嗯，
那个呢，就是说用那个东西来洗不粘锅怎么洗呢？绿色这一面也不行，因为它比较硬，那个是呢洗比较黏的东西，黏住了去洗。然后你要洗你的不粘锅，特别洗电饭煲，我们希望你们的电饭煲呢能够用的时间更加长一些的话，那你就用那个百洁布的背面那个黄色的很柔软的海绵去洗那个不粘锅，那它是不伤不粘锅的。
嗯，诶，学到了。我因为我通常洗锅的时候都会用那个硬的那一面洗。
我是因为我做厨师或者是说喜欢做菜的人就想快嘛，
对，
喜欢用个铁刷子。
而且我觉得我是会用那个就是那个棉布，但是我会用棉布绿色的，就是那个稍微硬一点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如果洗的话，好像从心理上好像感觉洗的比较干净。然后最后
那个洗铁锅可以，洗不锈钢锅可以，但是要洗不粘锅的时候，请你反过来用，要不然它设计两面干什么？
是
绿色的就洗那个比较坚硬的，
对，
那个黄色呢就洗比较柔软的。
没错，哎，我还真是当时觉得，哎，怎么这么鸡肋啊？这个棉布的这一面是用来吸水的吗？所以我可能会用那个硬的那一边把锅洗完之后，用软的那边把水擦干净。所以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么用的，原来不是哦。
所以，哎，这个每一个东西呢，它设计都是有它的用途，
没错，
还有它的不同的使用方法的。好，那么我们分享今天其实这个时间。分享了3个资讯啊，大家如果觉得这些资讯都是不停的在出来一些新的资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在美国，如果很多生活方式，刚才卢米也刚从大陆回来啊，我们从中国来的话，很多朋友的话就是有很多固有的思维和一些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新鲜的东西，或者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包括美国本地土生土长的很多朋友，因为科技的这种不断的进步，他们对很多东西的理解也没有那么深刻，也是说这个东西问题出来以后再发现，然后拿到网上来分享，所以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及时分享给大家。
嗯，
那好，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就有今天的小板块周末嗨起来。
好的，一会儿回来。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呢，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板块啊，叫做周末嗨起来。我们会来介绍一些非常好玩的地方哈。那我想除了烹饪以外啊，我们刘畅主播是一个非常会生火的男人啊，那做他的太太也是很幸福，每天有美食，还可以带着上不同的地方去玩。那这个周末嗨起来呢，也让我们的刘畅主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上哪玩一玩呢？
这个礼拜啊，就是今天是8号了嘛，对不对？
嗯，
那8、9、10、11就是本周末，哎，有一个好东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朋友啊，在不管是看电影也好，看电视剧也好，在看一些文学作品也好，有一个东西呢，是在我们的从小的印象当中，就是最浪漫的啊，在这个爱情故事当中经常出现的，但是呢，都听说过没有看过的东西，在本周末呢，要会出现了。 就是流星雨，
陪你去看流星雨。
对对对，流星雨是真的存在的，但是呢可能有人一辈子都没看到过。
是，
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两颗流星，但是流星像下雨一样一分钟一颗，或者是一大片向你扑来的时候，那种壮观你可能没有看到过。
是，
哎，那么本周呢，哎，这个周末这个流星雨是英仙座啊，英是英雄的英，仙是仙人的仙。英仙座的流星雨呢，2024年的英仙，它流星狂潮就来了，在8月份本周的周末会达到高峰。
你知道吗？这里我也要插播一下，其实每年的我的生日的当天都是会有，都是一天，就是一年中最那个流星雨就是。观测最佳的时间，最旺的时候，哦，对。然后他要是英仙，其实我就是英仙，就狮子座嘛，英仙座嘛，就是真的，我觉得其实很多女生都会信这个星座啊，或者等等。我呢就很信磁场和星座，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在流星雨的时候哦，下流星雨的时候，你要在下面许愿哦，每一颗星星都能够实现你的一个愿望。
所以说呢，流星雨真的是这个一生呢，可能。看不了几次，但是呢在我们南加州的朋友这次呢就可以看个宝。那么这个呢从7月中旬呢已经开始了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流星雨是怎么形成的哈。
嗯，
实际上呢是这个太空当中的一些微物质啊，就是一些这个太空中的灰尘啊，或者是对于那些灰尘，不是我们说的这些灰尘，它可能比较大的那种颗粒，然后它进入到什么呢，它进入到彗星的轨道当中。
嗯，
然后在彗星的轨道当中呢，然后他们这个往地球啊这个降落啊，这个速度它在这个它的亮度还有它的这个产生呢，跟彗星和地球的位置是有关系的。当彗星靠近地球的时候，流星的浓度会比较高，所以说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呢，它这个最快的时候可以达到什么呢，峰值在1993年的时候，在彗星最接近地球的，因为它是通过彗星轨道这么来的。
嗯，
那么这些流星呢，它们在彗星最接近地球的时候，曾经达到过每小时有200到500颗流星，这就是下雨了。
嗯，
小时哦，所以一分钟你想想有多少个？一分钟就有3-4颗流星。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呢，每年是从7月23号会持续到8月22号，但是呢，它的高峰时期，哎，就是本周末。是在8月11号的午夜到8月13号的黎明之前，
是。
所以说呢，2024年，如果你在那种很黑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国家公园，比如说它旁周围没有什么灯火的那些地方哈，像比如说我们的约瑟亚公园啊什么的，你在黑暗的天空下，越黑的地方看得越清楚，每小时呢可能会看到50到70颗流星。
哇！
也就是说呢，每一分钟你都可以。看到一颗流星，然后看到一颗流星，你可以许愿。那一个小时，你可以许很多的愿望，
所以
都会实现。
有，曾经我拍了一个视频，然后我就是在海边，然后点了蛋糕，然后再看流星。然后我当时的配文就是，这么多的流星，那我许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吧？当时下面很多朋友就给我留言说一定会实现的。我说生日恰逢流星雨，许的愿望一定都会实现吧？
对，
所以我已经连续，我连续很多年，你知道连续很多年都是这个日子是流星雨吗？
嗯，
已经每年都是。
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啊，其实想要去看流星雨，还是有很多小 tip。比如说呢，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些光污染，比如说像城市啊，或者是这个就避开这些城市的灯光。我记得我们那一次是上了一个山上，开车上一个非常黑的山。有一年，那又有一年呢，我们是到了一个干湖，就没有，就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哦。你可以进行一次露营计划哈，在这个露营地里面去看这个。流星非常的美。那其次呢，你一定要让你的这个眼睛啊去适应黑暗，就是关掉所有的灯光，就在非常非常黑的这种环境下看到这个流星会很清晰，他们会拖着长长的尾巴然后滑落下来的那一瞬间，就好像在黑黑的幕上面，然后一道光晕划过你的这个眼目和天空的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唯美。还有就是你有的时候人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会聊天嘛，那可能在你聊天的过程中咻就一条就已经划过去了，所以你
一定要很 很注意。对，
对，你要凝视你所在的这个位置的黑暗的这种天空的区域。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观察流星雨的时候，我们的舒适度保暖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洛杉矶通常白天比较暖和，晚上比较凉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这个观测流星雨呢，选择一个在这个远离市区比较黑暗的地方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和自己的舒适性。那比如说铺一个大大的这个毯子啊，大家可以躺下来，或者打开你的这个车的这个后尾箱啊，可以躺着，尤其是我们开特斯拉的朋友，有全景天窗可以看到流星雨。
对，
所以
然后这个流星雨呢，看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其实有月亮呢并不影响你看流星雨。
对，因为不然的话
你
总是仰着头
要背过去啊。
对，
就是你在寻找流星的时候尽量背对月亮，让那个月亮光不要影响到。
对对对，
但是呢月亮跟这个流星是可以共存的，
共存的。就大家想一个方法，不要一直仰着头，不然的话脖子也真的会很酸痛。好的，
那
么
我们也感谢呢，这个我们的南加周末好去处公众号呢，为我们提供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资讯啊。2024年的英仙座流星雨马上在本周末就要大爆发了，祝福各位好朋友呢都能够看到流星雨，许下自己心中最美的愿望。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由于时间的关系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到2点钟呢，午夜杂谈 Lumi 和我们的刘畅赵瑞主播在这里和大家不见不散。